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离家多年在外地工作的大女儿心如，这个周末很难得的回到田纳西州来，并去到她从小长大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没想到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她小时候的好友莎拉正好回娘家，也同时来到了这所教会。在这个上千人的大教会里，有人怕他们两个擦身而过，没有见到彼此，特地想办法找到莎拉，请她即刻到某处会见一位特殊人物。两位好友意外见面，惊喜相拥的情景可想而知。心如和莎拉从小一块儿长大，几乎形影不离，他俩那浓得化不开的友谊是众所皆知的。记得我们当年从加州搬到田纳西州时，心如四岁，莎拉是我们隔壁邻居三个女儿当中的老二。第一次见到她时才三岁，含着奶嘴来到我家，一看见心如那拆箱放在地上等着归位的衣服，马上就脱掉自己身上穿的，天真的换上了一件心如的衣服。两个人一见如故，成了最好的玩伴。从此在我们两家相连不设篱笆的院子里，时时看得到两个人一起戏耍、荡秋千、办家家酒的身影。当时二女儿仍然在襁褓中，而我又紧接着怀了老三，很不方便出门，先生又常常出差不在家，所以莎拉热心的父母便固定每周三周日带心如上教会及一些适合她参加的活动。心如俨然就像他们家中的一份子，常跟着莎拉一家进进出出，两个人若有一天不见面就觉得不对劲，莎拉若出远门几天不在家，心如更是度日如年，天天盼着莎拉回来。记得心如11岁的暑假，我们返国探亲一个月，临行前莎拉交给心如一叠他们三姐妹合写的30封信，让我们一天拆一封读，内有他们满满的祝福与叮咛，同时也表达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心。当我们一家从机场返回久违的家门，远远望见莎拉写的欢迎我们回家的标语 Welcome back， 那份感动就更不在话下了。物换星移，随着我们速度的搬家，也随着岁月的变迁，两个人成长的轨迹也渐渐岔开了。如今心如远在洛杉矶忙于会计师的工作，而莎拉则嫁给了在肯德基州念神学的先生，夫妻同心为侍奉神装备着自己。在听了心如谈起与莎拉惊喜相逢的情景，将我带回时光的隧道，想到心如在无忧的岁月里有这么一位投缘的好朋友陪伴她长大，拥有了值得终身回味的纯真友谊，真是感恩无限。就像高进创作演唱《我的好兄弟》这首歌中的歌词说道，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我也很喜欢基督徒唱的 爱让世界不一样这首诗歌中的描述。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人生旅途若有这样的益友相伴同行，岂不美好？有道是与良友为伴，路遥不绝远。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化迅速、事事讲求快捷的一世代，很多人已经看不清友谊的可贵。如华盛顿所言，真正的友情是一棵成长缓慢的植物。忙碌的现代人，已少有人愿意投入时间、心力、花功夫来栽培这棵友谊树。因此有人声称我们是处在一个友谊饥荒的时代，想要拥有持恒的友谊更是难上加难了。星期天我在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我问小朋友，希不希望有很多好朋友呢？每一位都肯定地点点头。我接着问，那要怎么样才能交到好朋友呢？年仅6岁的豆豆给我的答案是，要先对别人好，因为圣经教我们说，你要别人怎样待你，就先要怎样对待别人。哇哦，看起来很多方面，我们真的是得向小孩子学习。您觉不觉得孩子们的友谊世界比起大人纯真容易的太多了？他们可以在上一分钟吵架，下一分钟又玩在一起。难怪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3节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以赤子之心，不计得失对待朋友的人，更能享受到友谊的温暖。在阿拉伯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旅行，在旅途中的某一点，他们吵架了，其中一个打了另一位一记耳光，被打的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地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了沃野，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被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地上，而现在却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位笑笑回答说，当被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记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受到帮助，要把它刻在内心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与您分享在网上读到的这个小故事，希望对您在结交朋友的艺术上有所启发。祝福您学会储蓄友谊，享受友谊。
犹大答应出卖耶稣。
耶稣上次在西门家坐席，玛利亚用高贵香膏倒在耶稣头跟脚上的时候，犹大就曾经恶意批评说他太浪费了，他假意可怜穷人，就说何不用那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其他门徒也同意他的想法。 可是耶稣却替玛利亚讲话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虽然没有指明，但是犹大自己感觉这话是责备他，于是他心中生气，定意要报复。
谢谢您的酒席，这些太好了。
夫子，多谢您今天大驾光临舍下，请问您还是住在拉撒路家吗？
是的，门徒和我暂时住在拉撒路家。
再见了啊，夫子，各位再见啊。
再见再见。
哎，犹大，你不跟我们走啊？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耶路撒冷办一点小事啊，马上就回来啊。
那就回来见了啊。他是我们的司库，哎，可能是为逾越节去救济穷人吧。
其实犹大一个人去耶路撒冷是去出卖他的主。撒旦已经把怀疑和仇恨放在他心中了。
哎，真没意思，真没有用，我白跟了这个拿撒勒的耶稣3年多。哎，我一心盼望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掌权，哎，谁知道他不要做王。现在我们的领袖已经发通告给各会堂，叫人们报告耶稣的行踪，还叫各会堂赶走耶稣的门徒。更叫我丢面子的是，耶稣竟然在西门家的宴席上公开的替玛利亚说话，不同意我。虽然众门徒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群傻瓜还真相信我会周济穷人，相信我把袋子里的钱拿去救人呢。我不会自己花用，他们若知道了会说我偷，但我只是付自己的薪水，谁叫我丢面子。我要叫他好看。
犹大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议会的议员正在大祭司该亚法公馆开紧急会议。
有没有人前来报告耶稣最近的行踪？群众不围着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啊？
还没人来报告呢。
我只怕没人会来报告，因为众人全喜欢他了。为了怕众人起哄，我们不敢公开的抓他。
我可以发言吗？
你是卸任的大祭司，当然可以了。你年高德少，常有好意见呢。
我不相信我们抓不到耶稣。我们还没有尽力去行动。
对不起，大祭司，前门有一人要马上会见你，他有急事。
你这看门的，难道不知道开会的时候不准外人进入吗？
我向他说过了，他说您一定乐意见他，他好像要把一个什么耶稣交给你。
啊，原来如此，好，叫他进来，快。
犹大随卫兵入会议厅的时候，众议员一见这位高大英俊的犹大都感意外，也有人认出他是12门徒之一。
对，我见过他，他是12门徒的核心人物之一。
啊，真的。
该亚发和犹大耳语交谈，把事情弄清，满意地向议会报告。
报告大家，我们正在等的好消息，这位是加略人犹大，是耶稣门徒之一，他最知道耶稣的行踪，又愿意领人去抓耶稣，那当然需要在没有群众的时候。
你肯出卖耶稣给我们呢？
是啊，有个价目。
是，当然有钱给你，多少？
你是不惜一切也要抓到他的？
嗯， 最好的奴隶也不过才值30贯银子。
但他不是奴隶啊。
在我们看，他不值一个奴隶的身价。我们给你30块已经够大方了。
但这人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呢。
你若是个忠贞爱国的犹太人，就会不要报酬做这件事，难道你还嫌少？
好吧，30块就30块了，我会把它交给你们。
什么时候？
只要机会一来到。
卫兵，门房。
来了，大祭司。
你看清楚这一位，不论日夜，他随时可以马上来见我。记住。
是的，大祭司。
一言为定啊，你去履行你该做的，我们一定也履行承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犹大。福音书中3次记载的12使徒的名字，都是以彼得为首，犹大殿后。到使徒行传记载的12使徒的名字的时候，犹大不见了，因为他已经卖了主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出去吊死了。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人犹大。加略人犹大，加略是巴勒斯坦最南端的一个村庄，与以东地交界的地方。主其余的使徒都是清一色的加利利人，因此犹大是加略人中得天独厚的一个。主从起初就知道犹大不信他，还有出卖他，却拣选了犹大，将管权的任务交在他身上，并且3年之久与他同出入。这件事实证明了主的慈爱和忍耐，在罪人身上总不放弃最后的一线希望。卖主的犹大，我们不知道犹大为什么跟从耶稣，也没有看见主特别的呼召他。如果说他卖主是为了激烈的爱国心，3年之久并没有听见他向主建议什么行动，甚至众人强迫主做王的时候也不见他出来助阵。但是玛利亚献香膏的时候听见他说话了，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约翰注明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一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因此可知他最关心的是钱。他贪图势力，于是祭司长约定给他30两银子的时候，他就答应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等到主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带了一批兵丁来抓拿耶稣，那是因为天黑，怕兵丁看不清楚，他就立刻给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这是魔鬼的诡计，被魔鬼利用的人才做得出这样的事情来。灭亡之子犹大，主离世前为使徒祈祷的时候，内中有一句话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但愿我们不要效法犹大，让我们要爱主，荣耀他的名。
人们常说，背叛比任何一种伤害给人带来的痛苦更深，这是被人从身后刺伤的一种灼痛。天哪，这真让人感到痛苦，不是这样吗？因为只有朋友才能背叛你，而敌人却不能这么做，因为你能预料得到敌人会伤害你，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背叛能让人感受到更加严重伤害的理由。人不是唯一能被背叛的，上帝就遭遇了背叛。事实上，就曾是主最亲密的朋友圈内的人，从他的后背刺伤了他。这个事实应该让今天我们这些在主的朋友圈里的人感到不安，这应该让我们警醒，那个如此熟悉主却完全辜负了上帝的犹大。当想到我们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时，真叫人胆寒。我们这些最熟悉耶和华的人，往往最有可能辜负上帝。我们会同时高唱着，在耶稣里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朋友。然而走出去后，我们的举止却透露出一种信息，他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事，而唯独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通常最终变得就像一个真正的犹大一样，我们使主的名蒙羞，败坏上帝的名声。唉，这必然会伤害到我们救世主的心。如若不是耶稣为我们代祷，我们时常都会这么做。感谢上帝，他为我们祈祷，他完全了解那样的时刻。你和我都不禁要以一种顽固的悖逆来背叛他。耶稣很清楚我们的信心可能会衰退，这就是为什么他为西门彼得祈祷的原因。他说道，西门，西门，撒旦要像筛选小麦那样来过滤你，但是我能为你祈祷，西门，你的信心不致衰退。那也是为什么他要为你祈祷的理由之所在，他知道你的信心可能会衰退。让我感到很欣慰的是，耶稣在为我们祈祷。相信我，如果不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主此刻正在为你和我代祷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会是一个骗局。或许你可以在代祷中，也许就在今天晚上，或者今天下午，花一点时间来感谢上帝，他的祈祷支撑着你，并阻止你不断的坠落。背叛是一件可怕的事，所以祝福上帝为我们代祷。主的敌人或许会嘲笑他，无神论者可能会鄙视他，叛教者可能会轻视他，可你，只有你可以背叛他。可以这么说，你是唯一能够从他的后背刺上一刀的人。朋友，听取一些劝告吧，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发生在 Calvary 的一次刺伤就已经足以信赖你的上帝，今天为你所做的祷告吧，他会为你提供全部所需要的资源，使你能够去爱与顺服。
Lor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never own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Jesus.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今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录音师很高兴再度请到邓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邓老师你好。
您好。
我知道您23岁就在大学里当老师，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作为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可能为人师表嘛，首先我觉得在做人方面应该是学生的表率，还有就是在知识上应该是一个能够使学生对知识的热爱的这种热情能够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人才能够配为一位老师。
那怎么样让他们热爱知识呢？
我常常会对他们说，学习这个东西是一生的经历，而我们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预备将来你在这个社会上能有一份养活自己，同时呢也是你所热爱的工作，可能会持续一生。而且在这个学习和工作中的爱可以使你享受你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学习是出于爱的，这一点是我常常首先要交代的主题。再有就是我也常常告诉他们，从中学走出来以后，大学是完全不同的，更多的是要靠自己来学习。当你们离开家长和老师那么多的关注的时候，可能很快会陷入失望。所以呢，我就特别的希望他们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够找到一样东西，能够鼓励自己永远有这样的热情去热爱生活，热爱学习。当他们热爱生活的时候，他们在学习上的知识也一定的长进。
所以当一个老师，您不单单是在知识上教导他们传授他们， 您也在生活理念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什么话题是最能够引起他们有兴趣的话题？
我观察他们对各种生活的这种追求和热爱的时候，我渐渐发现他们也特别的热衷于谈男女朋友。
这个年纪，大学生是处于青春萌动，对恋爱有特别美好的憧憬和幻想。那在这方面，有没有学生在男女交朋友的这个关系上求助于您的例子呢？
有啊，有一次一个女学生哭着找我，就对我说，老师，求你陪我去医院。其实我没有问她，我也知道为什么事，所以当检查完了以后没有大事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却真的是为她心痛，就告诉她，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
是的，在现在社会开放的风气还有世界的潮流，很多人陷入对恋爱的迷思，对恋爱这种浪漫的憧憬，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陷阱，很容易陷入陷阱当中。
是的，
偷尝禁果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对他们一生幸福常常是有很长远的影响。所以作为老师，您在这方面给他们什么样的引导？
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可能以后我们就会尝到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所带来的喜悦和痛苦。我觉得学生在大学的这个阶段，不仅是他们追求知识，也是他们建立人生观、恋爱观和世界观的这个阶段，给予一些积极正面的引导，可以帮助他们真的是使得未来的生活更加的幸福。我觉得婚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给他们很多的负面的影响，例如这些黄色的录像啊、色情的小说呀，还有周围的人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啊，使他们错认为恋爱和婚姻就是这样。为了能够让他们真正的了解什么是美好的婚姻，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只能从圣经中去寻找答案。
我也是个基督徒，我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天父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作为老师，作为一个家长，也作为基督徒，您觉得能给学生们在恋爱婚姻上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我想说两点建议。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恋爱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进入婚姻，它绝对不是为了解除你的寂寞，也不是为了寻找财富，更不是为了寻找困难时的依靠。婚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夫妻之间彼此患难与共，然后建立彼此的信任，然后拥有那美好的家庭。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打算进入婚姻，那么你一定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在婚姻中它一定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乃是为了牺牲什么。只有我们付出我们全部的爱，我们才可能真正的体会到天父上帝在他设立婚姻当中的那美好的祝福。在天父上帝的婚姻中寻找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那一位终生伴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认真谨慎美好的事。我愿所有的年轻人在他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圣经上对他们的美好的这种要求，在他们进入婚姻以后能够得到从天父而来的属天的祝福。
今天真的很感谢邓老师在这个恋爱婚姻方面所带给我们的忠告以及祝福，谢谢你。
也谢谢您。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破坏家庭就是破坏社会。但是今天不少人轻视家庭，认为家庭不必是永久性的。他们认为家庭好像一次性的碗筷一样，当你吃完一餐饭以后把它扔掉。那么他们认为当你与配偶发生冲突以后把它扔掉好了，换新的好了。因此不少人认为离婚就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好方法。这个想法错了。为什么有人要离婚呢？原因之一是性格不合。性格不合是什么呢？性格不合的人怎么会结婚呢？就好像两块磁铁负极会吸引正极一样，有时候性格不同的人也会彼此被吸引。比方说张三李四，张三和李四谈恋爱的时候，张女士很喜欢李先生的性格，李先生很安静，不喜欢说话，但是他很会做决定，所以李四说一句就算一句。李先生呢，因为他很安静，他对张女士说话不停的嘴巴很有好奇心，觉得很新鲜很有趣。请注意，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不同性格当作吸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问题是他们结了婚没有多久以后，张女士向李先生要求离婚，就是因为他的性格。李先生很安静又很顽固，他不但不说话，他一旦做了决定不肯改变他的想法。李先生呢，李四对张三的好奇已经变成挫折，他想着一个女人怎么会说那么多话，这个女孩子的嘴巴没有门栓，没有电流可以断开，没有开关似的，只有开没有关，所以两个人都受不了对方，所以两个人要离婚。真可惜，本来吸引张小姐要她爱上李先生的，已经变成她申请离婚的因素。原来让李先生觉得张小姐的性格那么好玩，那么可爱，新鲜，有趣，就变成他们离婚的理由之一。李先生和张女士性格不合，所以要离婚。我请他们慢一点吧，不必那么快做决定要离婚。他们的婚姻有救，怎么样才可以挽回他们的婚姻呢？最好这两位要学习沟通，学会彼此原谅，学习体贴对方，就如拍拍手，为人加油，为人鼓掌需要两只手一样，就好像用一根筷子不能吃饱饭一样。沟通需要两个人，沟通不是单行道，沟通需要两个人谈话，两个人聆听，两个人交换意见。夫妻二位不但要用嘴巴说，也要用耳朵听。 还要用大脑以及心理思考对方的话。如果您和配偶性格不合，请让我劝你二位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地谈话，以沟通为目标，以理解对方为理想，以理解对方的立场和他内心深处的需要为标准。李先生不爱说话，但是他太太需要他说话。李先生，我请问您，为了挽救您的婚姻，你不能多说几句话吗？张三女士，请问你是否能够不讲那么多话呢？你讲话能不能选丈夫有兴趣的一些话题呢？为了吸引丈夫与你沟通，两位，我再问您，为了挽救您的婚姻，你们能坐下来面对面，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说说谈谈吗？性格不合这个问题，两个人都需要努力才能够建造一个桥梁，解决这个隔阂。圣经告诉我们说，回答温和，使怒消退。箴言十五章。圣经又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第五章。圣经也劝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第一章。圣经的训诲包括一些非常好的心理学的知识，譬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假使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见他，指出他的错误，只是要在他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做。假如他听了你的劝告，你便赢得了你的弟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把这句话应用在丈夫妻子的关系上吧，意思是夫妻二位要沟通谈话，他们要把心里的事情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讲出来，让对方明白他内心深处。对方要以爱配偶的心专心的听，以爱家庭的心思考对方所说的话。我请您不要那么快离婚，请多花一些时间和力量挽救你的婚姻，你的家。愿神赐力量给你。我是谢德华。
一对恩爱的老夫妻结婚几十年，越来越甜蜜。有人问太太，你先生都没有缺点吗？有啊，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太太回答。那么他有优点吗？那个人继续问。有啊，但是跟太阳一样只有一个，太太回答。那你怎么受得了呢？太阳出来的时候星星就看不见了，太太说。这位太太说出了婚姻幸福的秘诀，那就是要多看对方的优点，并且把优点放大，盖住缺点。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但是呢，我们似乎容易先看到缺点，甚至只看到缺点，常常忘了优点的存在。记得一回有个朋友对我丈夫的温文有礼赞誉有加，他用很羡慕的语气问我，你跟这么一个完美的人住在一起，一定很棒吧？我脸上苦笑，心里想，你真是有所不知。是啊，别人对我们的配偶是局部认识，只看到他在外面部分的表现，但是我们对配偶是全知，除了优点之外， 他不好的生活习惯、个性上的小毛病，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比方说，您可能觉得您的配偶太懒散、动作慢、太固执、不动手、乱花钱、脾气坏等等。天天生活在一起，每个缺点都像是扎在我们身上的小刺，很不舒服。很多人被扎得受不了，就借着批评、抱怨、唠叨、数落、争吵来拔刺。每拔一次，这根刺就会飞到对方的身上，对方的日子也因此变得难过起来，身上伤痕累累。见到您的时候，怕又要被狠狠戳一下，只好躲着您或是反击，也开始用您的缺点攻击您。于是家里缺点满天飞，真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星星再多，天也亮不起来，心情被笼罩在黑暗里，活得好没指望。那么怎么让太阳出来，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有点起色呢？充满智慧的神很早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他要我们留心看一个人身上优秀的品德。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洁净的、可爱的、有好声誉的，任何值得称赞的地方，都不要让它逃过我们的双眼。结婚前，您的配偶一定有让您欣赏的地方，比方说勤奋、细心、诚实、慷慨、节俭、有耐性、肯吃苦。这些优点可能都已经化进生活，感觉不到了。而他天天为您做的小事，比方说煮您爱吃的东西、帮您把衣服洗干净、默默地替您把车子的油加好、为您留一盏灯等等，这些事情您是不是也习以为常，不再把它当成一回事了？神要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些优点，大大的肯定、感激还有表扬，让这些优点在我们家像太阳那么醒目，温暖地照着对方。肯定一个人的优点会开启他的心，给他向上的正能量，而批评一个人的缺点会促使这个人的心关闭，产生下沉的负能量。心理学家约翰·贾德曼博士特别针对这个做了研究，他用700对夫妻探讨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他说，夫妻关系要好，在正面跟负面的表达上有一个比例，那就是1:5。每一个负面的话语或是情绪表达，需要至少有5个正面的交流来平衡。也就是说，每一次您向配偶抱怨或是指责之后，您要给他5个肯定或是赞美。能够维持这个神奇的1:5这个比例，夫妻关系就会和谐美满。也许您觉得抱怨的时候肚子里都是气，哪里想得出对方的优点呢？知名的婚姻辅导家加利斯莫利先生，他想出了一个法子。他平时把太太的优点跟所有他喜欢他的地方都打进电脑里，一个一个列成一张表。每当他们闹不愉快的时候，他就走进书房，把那张表叫出来，让自己的心思从先前负面的情绪转开，重新复习一下太太的优点，看看他曾经对他的好，想着想着，心里就会对他涌上珍惜，还有感恩。走出书房的时候，他不再计较让他懊恼的星星，而只看到太太身上光明的太阳。美好的夫妻关系不会自然而然发生，需要我们努力的去经营，有意识的多看配偶的优点，刻意放大表扬，盖过他的缺点，这是婚姻幸福的一个秘诀。希望您的家中总是阳光灿烂。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很少有像损人那样可悲的。这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对损人者和被损的人都有伤害，甚至跟双方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就是损人。凡是用笨、矮、胖、慢、丑、自私等等字眼来矮化、丑化别人的举动极不明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自己也有害处。因为您我的言行一定会影响别人，随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您我若纵容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任由他带着我们去损人，结果一定会害了我们自己。当孩子被损、被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终身忘不了别人言辞苛责。换句话说，过于严厉的批评会伤害幼儿心理健康，阻碍他们正常的发展。比方说，两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常常笑哥哥不如弟弟聪明，这在孩子心里埋下的阴影，对他的未来有多么长远的影响，做父母的可能并不明白。有一些夫妻谈话的时候常常互相挖苦，我发现这样挑对方错误的家庭比较容易破裂。如果他们开始少苛责、多勉励对方的话，很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何苦单单找缺点丑化对方呢？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会批评别人，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第一，我们的观点、意见、价值跟别人的不同。第二，我们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对。第三，我们要别人照您我的想法去做。第四，我们不喜欢别人刻意矮化对方。第五，我们持着特定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观点。第六，我们不明白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常常不自觉地跟别人争强好胜。第七，我们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自知之明，总是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才对他好。但愿我们都有自知之明，不会重复的伤害别人。听众朋友，您想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吗？不妨先从改善自己的说话开始。讲话之前，请先想想哪些个话是不当说的，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方才会欢喜地接受。这么一来，既能避免损人的危险，又能保持良好的友谊了。我是郝爷爷，希望刚才的话对您有一点帮助。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